好，下面我们来看看呢，中国这个香舍里跟希腊有什么不同？春秋战国打仗很厉害，或者不叫战国时代，古希腊那个时候是城邦制，城邦跟城邦之间打得很厉害。啊，这个历史背景差不多的。古希腊的人那个时候，一到奥林匹克了，停下来，大家比赛，比赛完了还打。那么中国人呢，开始就发现这个东西啊，要弘扬一种道，就是要和平。所以中国人呢是铸剑为犁，把一个平时就是比谁这个力气大，谁射得重，啊，谁射得远，这样一个比赛视之以礼乐，把它变成了啊一个什么呢？富有哲理的公道。现在我们叫喝茶，日本人叫茶道。日本人喝茶觉得这是一个哲学，啊，我一边喝茶，我要体悟里面的道。我们是牛饮，啊，渴了嘴巴一冒，好，喝完了，没有了，没有哲学。那么这个射箭呢，现在也是这样啊。这个我们传到韩国、传到日本以后，他们认为这是公道，因为里面有一个啊人文的灵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香舍里，要把大家引导到一个啊内外发展社会和平的一个境界去。我们看看啊，这个射箭它有哪些东西。首先我们儒家呢说，一个人做人呢要正直。他说这个射怎么样才能射好呢？进退周旋，这个环不要念环，要念旋。而我不管是上去下来，一定要合于礼的要求。我往那里一站，内置要正，外起要直。我们讲正直，一个是礼，一个是外。然后你拿着弓矢，看看这个弓箭呢，它的这个啊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内外都正了，你才能可以言重。这地方就看看你德行，你往那里一站啊，你都不知道看什么东西。有德行的人往那个场地上一站，他马上要往内求啊，我现在内置正了没有，我的身体站直了没有啊，卢德站得歪歪扭扭的啊，那么你一定射不中的啊。你还谈什么呢？就看看你这个人呢，内置跟外起，你在射箭的时候有没有去啊审视。那么这个三番射奏的音乐，诸侯是周瑜，天子是周瑜啊，诸侯是李守，卿大夫是彩屏，那是彩凡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东西，每一首诗经的歌词，它都有很深的内涵啊。所以这个射呢是贯德的啊，诗经是一种教化的一种工具，是吧？这射呢，它是要养成你的人格啊。所以他说呢，一个人只有心平体正，持公私审故，那么你才能谈得上你射中射不中。所以为人父者以为父故，为人子者以为子物，为人君者以为君物，为人臣者，这个其实就什么呢？很清楚，就是你往那里一站，你想到的不是射箭，我是一个为国君的吗？我像个国君吗？我想想我这个内置正不正，我这个形象值不值啊？哎呀，那就是一个做国君的一个目标啊，我能射中吗？讲到这里非常有意思啊。文革前的时候，中国乒乓球队啊，男子很厉害，女子老输，后来就让徐寅生，你们大家不知道乒乓球一个很聪明的啊，叫智多星，他外号， 让徐运生跟中国女队讲我怎样打乒乓球啊。据说这徐运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啊，把这个东西啊弄到里面去了。他说你看你们，我们男子打球的是三板子，一定要把对方要打死，你们为什么咬住牙跳起来就打不死？你们没有带着阶级感情去打。他说你打球的是怎么样你才能打得狠，你要把这乒乓球当成蒋介石的脑袋。哎呀，那就带着阶级感情啊，啪，你这一板任何一板子都想把他打死。那么他这个呢，当然把他打乒乓球把他政治化了，是吧？这东西呢他有点这个意思啊。哎，这个箭射不中，我老想，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做这个人子有欠缺啊？啊，下面还有啊，他一个东西一步做不到，他一定要反求诸己的。下面还有啊，哎，他老是在人格上要内求。哎呀，这个你看这儒家厉害，他这个教育啊，他叫教化。让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里面让你去教育自己。这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啊，孔子呢在一个菜园子，这叫圃嘛，叫渠巷之圃，他带着学生啊，以礼乐射御书数教学生啊。哎呀，这个旁边围观的人像这个围墙一样把他们围起来。结果这个射礼一直到中间一个环节，就是任命司马了。那孔子就想群众性体育活动嘛，让大家都进来，但是这进来有门槛的，他就让这个子路啊拿着弓箭出言射月啊，就从那个这个圈子里面出来了。哎，哪个要进来啊，可以一起来。他就说了一句话，这有三种人你没有资格进来。一种叫奋军之将，你是国家的将军，可是一打仗你就逃跑，你还来射箭，拉倒啊，你不可以进。亡国之大夫，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把国家弄亡了啊，你还射箭还言勇啊，不可以。余为人后者，自己有爹有妈，一看那家人家特有钱，认他做干爹干妈，做他的后啊。这个做他的后是非常卑鄙的，不说人家没有孩子啊，你这种很龌龊的家伙啊，这样的人不可以进，区域介入。哎呀，一听那个人群里一阵骚动，去者半，入者半。哎呀，那个时候你还打仗不勇敢的这种乱七八糟人还不少啊，有一半人很惭愧，哦，别进去了，别被人家点了名啊，指出来，被拖出来，难看的。好，然后进去以后呢，就让公往之求续点扬之而语，拿着酒杯说。幼壮孝悌，从小一直到壮年，你在家里孝而且悌，对父母孝，对兄弟悌。那个时候，家里人多啊，平辈人很多的，啊，积德好礼。哎呀，一直到壮年，一直到现在七老八十岁了，哎呀，你还好礼，不从流俗，啊，修身以事史。等待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这个其实我一直希望大家读一读儒行。儒行里面实际上就讲的是，这个君子修身不是说为了自己要活多少年，而是国家在需要我慷慨赴死的时候，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者不，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到这里来。哎呀，去者半，出者半。啊，续点幼扬者与好学不倦。哎呀，这个人一辈子好学，好礼不变，啊，毛起寸刀不乱。哎呦，一直到这个八十岁、九十岁了，啊，一讲到道，头头是道。啊，这个人一生追求真理，表现得非常好，有吗？盖仅有存者，啊，大概就那么一两个人还站着不动，其他人都跑光了。哎呀，所以孔子的射箭呢，赋予他很多内涵。那么说到这一段呢，我们想起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啊，解放以前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的太老师，啊，我老师的老师，当时是这个辅仁大学的校长， 陈元。那么当时呢，这个辅仁啊，辅仁大学是德国的教会学校，所以他没有迁走，啊，其他都西南联大什么都迁走。那么他在这个学校里，当时呢，面临着啊这个日本的侵略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经常有人来威胁他，但这个人他很有气节。有一次学校里举行运动会，他在操场的司令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那是个运动场，他说在我们古代有三种人是连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都不允许参加的，这三种人，一个是败军之将，一种是亡国的大夫，还有一种是认贼作父的，这他是暗指是汉奸。那么这样的人啊，是不可以到这里来的。他举了孔子的这个话来暗示大家，一个人要有品格，要有气节，要对得起国家。你想想这东西，我们有多少人现在读中国传统文化能读到这个层面上？良好的竞争心态，射者人之道也，射求正足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不愿胜己者，反求足己而已。这个射不是要去杀人呐、我们是要修身啊，人之道，正足己，先把自己内治外戚弄正了，然后发，发而不中，不愿胜己者，现在我们经常是输了打裁判了。是吧？两队大打出手啊，跟冠中打，这东西就太无聊了。反求诸己，这一定是我没站好啊，或者是我没有怎么样啊。那么这个东西呢，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句话非常经典啊。孔子说：“君子无所争。”争那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无聊的啊，这种东西什么意思呢？君子是不争这个，君子成天修身，他要达到一种境界，要报效于国家，他无所争。那么你如果一定说君子也得跟人家争的，必也就是一定要说的话，那不就是射箭比赛吗？输了要喝罚酒的。那么这种争也是怎么争呢？一浪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他这个两个人一对，两个人一对，我们开始到这地方去拿剑了，我拿一支，你拿一支，互相谦让的，你请，那时候你请，好，我拿了，你请，好，拿好了以后，我们两个人要朝那里走了，你请，那时候你请，那走到台阶要上去了，你先，那时候你先。现在你看看奥林匹克体育比赛，凡是亚洲的比赛都是行礼的，相扑。蒙古是摔跤，跆拳道，两个人都是行礼的。跆拳道把礼仪作为里面的这个体育精神之一，君子之争呐，互相谦让的，那么这个人呢，学会礼让，这是体育教给你的，对吧？所以一浪而生，这个争呢是君子之争。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的体育精神。跟古希腊的奥运会的体育精神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古希腊那个时候最早举行奥运会的那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神庙，这运动会是在神庙的下面举行。那么那个时候，古希腊还处在一个神话时代。而且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城邦国家彼此频繁的发生战争的一个时代所以古希腊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宗教性，一个是军事性。我们说到在西方文化里面，人的精神或者说人的灵魂跟肉体是分裂的。 人的灵魂是由上帝来管的，人只要把自己的肉体管好就行。所以当时举行这个运动会的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祭祀来媚神，啊，用自己那种体育的这个技艺来御神。这目的呢是要得到神的保护，啊，得到神的喜欢。所以，啊，这个运动场跟神庙是连在一起。那么由于当时这城邦制的战争，啊，在这个这样一个背景下举行运动会，所以古希腊的体育运动有军事的特点。最早的时候它只有五项运动，啊，赛跑、跳跃、投掷标枪、铁饼、摔跤，包括后来的马拉松，实际上都是一种军事体育。那么现在西方人标榜啊，一到举行运动会了，大家不打了，放下武器，啊，举行体育比赛，但他不往下讲了，就比赛完了，大家接着打的，啊，这是一个这样的特点。那么在古希腊的他这样一个体育比赛里面，强调的，啊，是力量、速度、高度、技巧。所注重的是人的体魄，所以我们看古希腊那个雕塑，啊，他是把身上的肌肉，啊，每一块肌肉他要雕出来，他强调一种力量。那么现在奥运会的体育精神更高、更快、更强，都是侧重于体能和技能这个方面。在奥运会里面，谁赢了，谁就是英雄。那么这个人呢，要受到奖励。我上次说了，啊，大家可能很少联想到，奥运会的奖杯实际上都是一个放大的酒杯。那么这个里面呢，他们是一种这样的理念，啊，那么赢了的要饮酒，这中国的文化传统跟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在商朝的时候，举国上下也是迷信鬼神的。啊，商朝那么十几万片甲骨，绝大多数都是占卜的记录。那个时候的贵族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也是这样。可是我们中国在武王克商之后，这个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怎么转折？就是我们在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治理周越，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老百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你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你才有长治久安。你如果相反，你像商纣王那样，那么你一定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所以周公治理周越之后，我们中国社会啊，出现了一个飞跃，从以神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或者叫以民为本的时代。